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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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今天来到了中华民国114年的5月15号周四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今天呢5月15号其实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日子，虽然说不是什么重大的节，不过呢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来思考的儿童安全日。为什么会特别定在今天呢？其实跟小朋友的一个不管是交通啊或者是安全，其实都是息息相关。像是最近讲到了儿童相关的议题，我想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在前几天呢我们非常心痛的这个凯凯案呢，在一审也是有做出了宣判嘛。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保姆的这个姐妹花真的是太过残忍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凌虐小朋友呢？所以好像在一审呢判处一个是无期徒刑，另外一个是18年的徒刑。虽然说我觉得这个刑期其刑度已经算蛮高的，但是大家好像还是不满意，因为觉得说儿童的这个安全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刻不容缓，对不对？尤其嘛，想要把小朋友送给保姆来照顾，就想要他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保护还有这个照顾，但没想到呢却是让小朋友呢因此而丧命。所以真的大家都非常的群情激愤。我觉得台湾呢，只要面对到了任何跟儿少有关的一些议题，大家近几年来也是越来越发重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一件事情。但是讲到了啦，今天5月15号为什么会是儿童安全日呢？这其实要从民国81年的一件非常重大的社会案件事件说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民国81年，好像33年前，其实在5月15号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不幸的案件，就是呢健康幼稚园的火烧车的案件。就是呢一群小朋友们搭着游览车到外地去旅游，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交通的路上啊，这个游览车因为太过的老旧而起火，然后在当中造成了20多个小朋友还有老师，也就是林静娟老师过世哦。所以这个案件呢其实让大家非常的心痛，对。那当然呢大家也会记起来，就是静娟老师呢其实在火烧的当下其实还是很全力的来保护小朋友，这样子一个事件其实也让大家呢更加的重视，尤其是儿童的交通安全议题。所以呢在后续马上是静娟基金会的成立，也是来守护孩子，不管是在交通安全、居家安全、游戏安全等等的议题，在近几年来哦，还是每次的都对于很多的儿童的议题呢来做倡导，也让大家知道了其实很多的小细节大家真的都要照顾到。所以呢今天的5月15号这样子一个日子呢，就是儿童安全日。 要让大家呢不要忘记，在早期其实有发生这样子一个火烧游览车的一个事件，造成了非常多的小朋友还有老师的一个生命伤亡。那当然呢，也是希望大家了啦，提升了这样子一个安全的意识，尤其是在搭车出游的过程当中，真的要注意的地方还真的不少哦。像是近几年来在交通法规上面也越来越严格嘛，那像是呢对于这种的大型的游览车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规定，但是在早期哦，其实规定就非常的松散。那为什么在当时哦，民国81年的时候，健康幼稚园他们一群的小朋友要搭乘游览车然后出游，会造成这样子一个悲剧？其实就是因为啦，这个游览车车龄比较久，然后因为游览车又是自己加装那种的变电器，然后变电器又损毁，所以呢又加了很多像是电视啊冰箱等等的一些设备，导致着电器短路而走火。那另外呢，当然还有像是呢安全门啊也是年久失修，没有办法打开，所以呢反而在火烧的时候呢，就反而呢造成了车辆反锁呢卡死，没有办法呢逃生哦。那另外呢还有像是有在当时案发的时候，其实呢连游览车上面还有放六瓶喷漆耶，那这个其实都是易燃物哦，而且就放在了驾驶座的后方，那所以呢就让火势呢不断不断的助燃。总之啦，这是早期的案件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在近几年来，其实政府有很多不同的把关，我想大家现在如果有机会来搭乘游览车，不管是要出游啊或者是自己家人包车出去玩，就会发现前面一定会有这个安全宣导的时间，对不对？那司机呢都会播送这个宣导，包含了像是我们要系安全带啊，然后逃生的一些出口装置，然后破窗器等等如何使用，其实这个安全宣导都做得还蛮够。大家不要想说啊，这个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其实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每台车或者是每个车辆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来搭乘游览车出游的时候，其实也有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尤其呢接下来就是旅游都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搭乘游览车出游的时候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在交通部的公路局其实有提醒大家呢几个不同的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带了，安全带呢一定要记得系哦，来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另外呢基本上一定要有两支以上的灭火器在我们的游览车的设备当中。第三呢是要有三支的破窗器，如果呢我们被卡死在里面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破窗逃生，所以呢车窗及破器的位置大家呢在上车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另外第四点其实呢就是这个破窗器其实它所要敲打的地方呢不是正中间，而是呢窗户的角落，就是在角落四个地方其实是比较脆弱的。那我们用这个车窗的急破器，就是这个破窗器，其实我们都可以把这四个角落呢很容易的来急破。那我们也可以用衣服呢再稍微把这个旁边的玻璃拨开，其实就比较确认逃生的可能。那第五个就是呢我们在上游览车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了，包含了像是刚才讲到的破窗器所摆放的位置啊，还有逃生窗逃生门等等不同的通道的位置。那当然啦，其实就是多一份警戒多一份的小心，就可以尽量预防这些的交通的悲剧的发生。总之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呢在这样子一个儿童安全日，除了呢是我们要来照顾或者是保护我们小朋友的健康之外，那当然我们大人的一个出游的安全我们其实也要记得。虽然说哇，好像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了比较沉重的议题，不过嘛我觉得每一个纪念日其他的设立都是有其意义的。像是今天呢就是儿童的安全日，虽然讲到了儿童，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到的地方，也是再度的跟大家做分享和提醒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咯，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凤飞飞所演唱这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心肝宝贝》。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 FM 104.1 的节目当中。
月亮光光挂天顶上，我伫遐大，你是阮的掌上明珠，抱着紧紧看，看你大只，看你想哪，看你第乌行，看你会走，看你出世，相片一大摊。
着喘气声，心肝无袂惊。你是阮的幸福希望，真足甲你请。望你成功，望你财进，望你赶紧大，望你骨髓健康活泼，唔惊受风寒。鸟啊风吹，拢总会飞，到底为什么？鱼啊船只拢是无脚，安怎会散位？日头出来，日头落山，日头对倒去。春天啊的花，爱食的香，你是伫倒位？
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持续再回到 FM 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前几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某次的选举，有一个候选人他很特别，在他的政见发表会上面呢，一直大力的提倡蜂蜜柠檬的这个产品，也让这个饮料，另外还有像是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在当时真的蔚为风潮，大家呢都疯狂的唱这首歌，然后呢也开始喝起了蜂蜜柠檬来了。但是其实如果大家呢是到了手摇饮料店来购买柠檬相关的饮料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隐藏着一些的风险呢。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啊，在柠檬当中其实富含了蛮多的一些好处，而且像是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的多，不过呢台医院的营养师有刘怡岭营养师他就说，其实哦，如果是去外面买这些手摇饮料的话，选到了这些柠檬相关的饮品，大家都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哦。到底为什么呢？是因为柠檬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酸嘛，但是如果要提升柠檬的这个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的话，就要用大量的糖分才会产生出这样子一个口感和味道。所以如果像是点了蜂蜜柠檬的话，这个蜂蜜一定要加得够多，这个味道才会衬托出来，对不对？而且好像呢蜂蜜跟一般的像是糖类砂糖相较起来，好像呢口感没有那么的甜，但是其实呢热量哦却是一样的，所以呢会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造成了我们糖分可能摄取过多，热量喝多了，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肥胖的风险呢。所以在很多的饮料当中哦，只要加了柠檬之后，相对来说啦糖也会加的比较多，不管是一般的那种饮料店的白色的透明的糖，或者是呢蜂蜜，其实呢在加多了之后，对于身体来说都是负担。所以在点饮料的时候，不要想说哇蜂蜜加柠檬感觉呢非常的健康，但是可能我们喝多了还是会造成了身体当中的一个困扰。所以呢刘怡岭营养师就说，相较于比较复杂或者是糖类加的比较多的这些饮料来说，好像呢喝比较单纯纯粹的像是绿茶红茶甚至是乌龙茶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哦，如果要来挑选了蜂蜜柠檬相关的饮料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多多注意这个糖的含量是不是太多，不然的话呢大家其实在家里面自己 DIY 可能也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哦。如果我们在一般的坊间手摇饮料店买了加柠檬的饮料的话，大概一杯大杯的 700cc 左右，在当中的糖的含量就有12颗方糖到17颗方糖不等，大概一杯喝下来热量都是400-500卡哦。我们必须呢得在跑步机上面认认真真的跑个50分钟的这个长途的跑步才可能会消耗掉。所以呢哇，这个蜂蜜柠檬听起来非常美妙的 这些饮料，可是呢真的在当中含了蛮多的这些隐藏的风险，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制作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许多。那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用着柠檬的切片，然后用蜂蜜来进行腌制，再放入冷藏之后，隔天呢再把这个柠檬片夹起来放在水当中来饮用哦。这样子呢就是自己泡的比较简单的蜂蜜柠檬水，而且重点是呢这个糖量可以自己控制哦。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单纯的把这个已经腌制好的柠檬加水来饮用，或者是呢再多加一点点我们在腌制当中的糖，那这样其实味道就还蛮充足的，而且呢一杯的热量大概呢也不会超过200大卡，相对来说就是一般手摇饮料店热量的一半了，也比较安全，而且呢制作的方式也还蛮简单的，不管大家要选绿皮的柠檬或者是黄皮的柠檬都可以，那加上了一个密封罐，加上了柠檬，其实呢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DIY 蜂蜜柠檬的饮料了。总之呢在前几年呢、哦、这个蜂蜜柠檬蔚为风潮，大家有跟上吗？不过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要更小心，以免呢吃进去太多不适合我们的这些食物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当然呢说到这里就要来听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呢好像跟蜂蜜柠檬默默的也画上了等号，对不对？再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音乐，在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带给大家不同的资讯咯。
道不尽苦涩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风华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
江山
更爱美人，
爱美人，
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
阿妈，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息，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息。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洗嘴洗口，嘴牙板不阿松。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4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早安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延续着昨天的话题，邀请到的是冒险旅游家黄宇森。宇森呢，来跟大家分享跟着自己的学弟来了一趟60多天的东南亚的地方，而且用骑摩托车的方式呢环游着北越和南越哦。但是呢，这个旅途当中呢，就必须先抛弃了他的好伙伴摩托车了。接下来到了这个泰国之后呢，
泰国之后就坐车、嗯、我们坐12人8就是过关口，然后坐了好几个小时到曼谷。
嗯
对，然后在曼谷待了好几天这样。
嗯，
可是其实曼谷跟前面的旅程就不太一样，
对，
它就比较，它就真的跟台北很像，
嗯，大城市。
对，然后曼谷一天只塞一次车、
嗯、
塞一次就塞一整天这样。
那这样子也是很惨啊。
对啊，我们去那边也为了省钱，所以我们都坐免费公车、嗯、要不然就都走路，所以两天走了13多公里。
天哪，
13-15公里，
真是年轻人才能坐。
你要想前面已经一个月这样子骑车了。
对啊，骑车。
对，
嗯，那其实在泰国的像是曼谷这种地方，那可能跟台北很像，那去的地方呢都是那些比如说比较知名的观光区或是 shopping 的行程吗？
比较少，但是就是稍微去逛一下、嗯、那去的是他们那时候刚好是太皇，
嗯，
对，太皇刚好，对对对，刚好过世，
嗯，
你知道，
对。
对，还蛮有名的这个新闻、
嗯、
那他以他们来说的话，一般人奔丧要7天，
嗯，
那僧侣的话是要100天，那太皇是要1年，
嗯，
所以我那时候第一天我们去皇宫的时候，发现怎么那么多黑衣人？
嗯，
是在办什么活动还是什么灵演之类的？
对。
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就是在举国奔丧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混到人群里面跟他们一起吃免费的东西，
嗯、
免费炸香蕉，免费的冰淇淋。
嗯，所以也算是知道他们有这样子一个习俗，对不对？
对，就刚好运气，也不知道到底要好还是不好吧。就是对他们的国丧，那我们就跟着一起、嗯、就是跟着一起奔丧的，
入境随俗，
对，入境随俗，绝对不是为了省旅费。
这里是刚好遇到了一件事情啦，不过也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国家对于他们的泰国的皇室的重视，对，
是很，真的很重视的，
是
从小到大都来、
嗯、对，
从早到晚然后就待在那边。
嗯，听说好像在他们很多比如说小吃店也会看到他们的这个王室的照片，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没错，
嗯，就跟他们一起吃饭，
经验非常非常非常，就是刚好蛮有趣的啦、嗯、
对，不过好像你在进到泰国之前在海关那边也被卡了一阵子，对不对？
对，
有什么状况？
去泰国他是说要有回机票，
嗯，
还有那时候有买、哦、但是我没有印出来、嗯、我想说应该不用印吧，
嗯，
我就拿手机给他看，
嗯，
那个老海关他本来戴着眼镜没有戴好，然后戴着一个耳机、
嗯、
然后再帮人家过、
嗯、
到我的时候他突然正襟危坐，坐起来，眼镜戴好，耳机拿掉，
嗯，
认真看了我的护照，看了电脑屏幕，然后后来他就交给另外一个跟胖海关，然后那个女海关他就跟我讲你要把它印出来，
嗯，
那其他人都过了嘛，我排那么久真是气死，然后我就跑下去印、嗯、跑到柬埔寨跟泰国的边际这样来回印，
嗯，
我只是印3张纸哦，
嗯，
我就问多少钱，他说200台币，
3张纸啊，
3张纸200元台币、嗯、我说谁，你这是坑我、
啊、
我直接头也不回，
嗯，
我说没有给他好脸色看，
嗯，
第一间，然后我就想说之后应该有更好，
嗯，
然后我就是又继续问，我遇到一个警察，警察说我可以带你去，我可以带你去柬埔寨、
嗯、
就是回去，警察哦，他跟我说、嗯、然后他就用手比了数字交给他钱，他说我可以带你过去，但你要给我钱，
嗯，
我可以带你去影印，然后后来我又找到其他影印店，
嗯，
更贵，300-400，所以鼻子摸摸又回到200台币、
嗯、
好，我愿意付，
这也没办法，必须得付才能进行下一趟旅程、
啊、
嗯，
然后就是这样拉扯了很久，大概1-2个小时、
嗯、
我才又顺利的过去，
嗯，但是就是时间又耗掉了，
又耗掉了，
钱也耗掉了，
大家都在等我，
嗯，
我很怕当天过不去，还好我们有回程机票，如果没有弄的话就完蛋，
嗯，
因为以东南亚他们来说的话，他们自己是有条约的，所以他们可以自己就是付个规费就可以、
哦、
就可以入境，
他们比较像一个算是群组的感觉，
欧洲的申根条约这样子、
哦，
对啊，还蛮爽的、
嗯，
放假就骑车到国外，
就隔壁
去玩，对啊对啊对啊，像
跨国去玩。
越南朋友就是胡志明市，就是放假就关口骑了到柬埔寨去度假了，
嗯， 嗯，所以对他们来讲，真的出国到别的地方玩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对
没办法，台湾海岛嘛。
对啊，对，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确实。
对啊，这样子一个有海的屏障，还没有地方的屏障来说，
但是也因为这样，他们会有很多难民或者是一些逃窜过去的人，
这倒是。
所以他们边界还蛮严格，会放地雷
哦，
很危险哦。
而且其实，在边界的地方，不管是美国和墨西哥之类的，其实都是很多。可能走私啊，或者一些的人口相关的问题，对不对？
因为他们自己还有一个证，就是如果你有这个省份的证，
嗯，
你可以直接过去，
对，
不用拿护照直接过去了，
嗯，
因为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交易，
嗯，
对，跟中国越南跟中国越南跟辽国越南跟柬埔寨，
对，
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
嗯，所以这样子就来来去去也觉得人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所以有一次我在，啊，我们要准备去柬埔寨前，我们在一个边界的公园搭帐篷，
嗯嗯，
那个晚上要七八点，歌舞升平，是小朋友在那边学太极拳，五六百人甚至上千人，
感觉很棒，
民众，对啊，就嗯很 OK 啊，
对啊，
然后搭帐篷搭到差不多快九点八九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带着他小朋友过来，
嗯，
他讲了当地的方言，其实我学的也听不懂，
嗯，
他叫我们离开，
嗯，
我想说你又不是管理员，为什么要离开？凭什么离开？
嗯，
他说快离开，真的很危险，
嗯，
他就用手比了割喉的动作，
哦。
他说过了11点之后，毒贩什么全部都会过来，
嗯，
就是可能吸毒人就会慢慢的过来这里
区域，对不对？
所以过了11点之后，这里可能就是截然不同。
嗯，怎么会差那么多，
啊？对啊，七八点是很热闹的，嗯，没想到晚上的时候是这样。
嗯，
但越南它现在的环境确实就是如此，
对，
小朋友出门很担心会被掳走。
嗯，
因为台湾其实治安很好啊，没有监视器什么的，可是越南这里是没有的。嗯，
对，
小朋友一出去被掳走，你就，嗯，就失去一个小孩了，
再也找不到了感觉。
对啊，
对对，
而且出去被掳走就算，你还有机会被交警给罚钱。
嗯，
所以他们生活压力是很大的，有些人就会逃走。
对，这样子真的听起来，虽然说是一个还嗯有共产的保护的一个国家，但是其实在这个当地的生活还是觉得很复杂，而且感觉很没有保障的感觉。
对，要听当地人讲，觉得哇真的是蛮辛苦的啦，嗯，
所以在这一趟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比较了我们可能这个几个国家的这个不同的风俗民情，最后还是觉得台湾很棒的，对，
然后就很幸福啊，对啊，什么都，
嗯，
其实那时候去我会反思一件事情，是
嗯，
大家都会想说，我那时候高中大学最常想的一件事是中午要吃什么，
嗯，
我下一餐要吃什么，
对，
可是其实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点，有更多人他是在想着说我的下一餐在哪里，
嗯，不是吃什么的选择，
他在为下一餐做努力，我选择这么多我却不知道我要选什么，
嗯，
他们是没有选择的，对，这个比较出来是很讽刺，是很矛盾的，
对，
所以我是很喜欢喝饮料的人，我每次回台每天都会喝很多手摇杯，
嗯，
我可能少糖全糖很夸张，两三杯在跑，
天哪，
对，我来台北这次也喝很多杯，我那时候在东南亚也想喝饮料嘛，解馋，嗯，
对，
但我只能喝可乐，
嗯，
所以我一天就是喝两三罐可乐这样，
嗯，
小罐的大罐的无所谓，那我那时候就跟自己说，我回台湾我一定要喝遍台湾手摇杯，我一天要喝五罐什么的，
天哪，
就是那种补偿心理，
真的诶，好嗜甜哦。
可是当我对跟妈一样，因为台南人啊最爱喝最
甜食，
对，
对对对，
爱喝饮料的，台南是饮料的台湾饮料的发源地
发迹的地方，
对，所以我那时候回台南的时候，我站在 Seven 的饮料柜前面，
嗯，
多达80种选择，琳琅满目，
对对，各国的都有，
我却不知道我要选什么，
嗯，
我站了10分钟，我整整站了10分钟左右徘徊，那个店员一直看我站了10分钟，我最后什么都没拿离开店，
嗯，
我就不喝了，
对
啊，是要这样，我这么多选择，结果却不知道我要选什么，
嗯，
那当我没有选择的时候，我渴望就是随便一个都好，
对，
我都 OK，
嗯，
所以我觉得人有时候会就是陷入这样子的麻木，当你选择很，其实你是很盲目，然后很失去那个幸福感，
对，毕竟这趟旅程当中真的看到了很多可能是比台湾生活更不好很多倍的这些生活，
对，
尤其他们的小朋友的教育啊、文化，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生活环境也不是那么的好，那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很辛苦，他们可能也没有在上课，但是必须得工作，
偏乡地方咯，
对，啊，
对，但当然大城市这些教育当然受得很不错，还有家教什么，嗯，这是一定的，但是因为我走了除了大城市之外，我们几乎都在偏乡地方走，
对，对，
所以越南其实发展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偏乡地方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
对，
像我上个月又去越南一次，他们就是当地的村落，
嗯，
当地的村落就是有学校，然后我们在对面的休息站休息，
对，
那一整条街就是休息站跟杂货店跟学校， 我们进去跟他们踢球。
嗯，
学弟说，哎、欸，去踢，因为他们在玩嘛，跳绳、踢球，
很开心。
对，然后我说、嗯、他们在学习嘛，他们说对，就是可能教他们至少会认字吧，然后当托儿所这样。嗯，下课时间就很长，然后大家就是这样玩球，
玩在一起。
对，去他们就是把我围住，就是很好奇看我的看我的相机，看我的手机这样。
嗯，
外地的外国人当什么样子？因为通常那个地方是很少外国人会来的，
所以也跟他们做了交流，对不对？
对啊，就帮他们拍个照这样。
嗯，其实他们应该算是生活也很单纯，尤其在这些乡下的地方，对不
对？
他们要求可能也不太多。
对，就家里养牛啊，放牧啊，就是养鸡、养牛、养鹅啊。
嗯，
然后就从小就是帮忙家里的农务这样子。
对，其实就是真的在选择太多的状况之下，我们会无所适从，反而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判断。
迷失了幸福、
啊。对，但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没有什么选择，或者他们也没有想过要选择这件事情。
对，没错，他
对，
所以我觉得累积差异是这样，就是当你累积差异，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差异。
嗯，
如果今天一个生活在就是世界是白色的人，
对
对，他的世界如果都是白色，那他其实连白色是什么他都不知道、欸、
嗯，
对吧、啊？这还蛮哲学的啊，就是如果他今天生活只有白色，他甚至没法比较其他颜色，他连白色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嗯，
对，那他只有累积其他不同的差异之后，他才知道说，哦，有红色、有蓝色、有紫色、有黄色，那这叫白色，这样子。
嗯，
我觉得就是还蛮深刻的体悟啦。
所以这一趟的旅程六十多天回来之后，其实也自己想了很多，对不对？
对，所以这本书其实除了冒险故事，
嗯，
当然蛮精彩的之外，其实反思也很多。
嗯，
包含我的人生，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要做什么，跟我未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其实我都写在书里面。
嗯，
对，算是我给我自己一个就记录吧。
对，
因为我出发也不是为了出书而去，我是太有东西，太多收获了，所以我把它记录起来，
嗯，
集结成册。
对，
那干脆找个出版社出版吧。
嗯，
所以那时候找几间，我觉得找了几间调性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嗯，
就是这样子一起合作。
对，其实大家如果的话会发现了非常多精彩内容，包含了文字其实也还不少。
对，
就是以一个旅游书来说，文字非常的多，然后很多自己的心得和感想。
对，其实蛮励志的，真的蛮励志，可以归在励志文学旅游文学这样子。
对，旅游文学当中，然后还有很多的照片，其实要光是整理这些东西就花了一点点心力心思。
对啊，照片没办法，因为利用照片利用照片来记录生活是最常见的嘛。嗯，
对
对啊，所以那时候也照了很多照片，那我带电脑去就是为了要存那些照片。
嗯，
一天可能，所以要回来我大概就花了 GB 吧。
嗯，光是要整理啊挑选那就是很折磨的事情，
摆烂的放在那边等它烂这样。嗯，
等它烂，等到真的需要的时候再去慢慢翻，对不对？
对，在系统里面找。
嗯，所以其实这一趟的旅程当中，当然还有这些的文字的记录，还有一些不同的心得想法，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出发的勇气，对不对？
对，我们那时候在路上的时候遇到很多小吃店的老板。
嗯，
那他们其实我们有跟他聊说我们要干嘛，我们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东西，看外国人他到底在干什么。
嗯，
那当他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就是这样子冒险，这样的环遍东南亚的时候，其实他的从他给我们的回应跟给我们的眼神，其实是看得出来他们也是支持，然后很有一种渴望在里面。
嗯，
就好像他们年轻时候没办法完成，那我们帮他们完成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是一直鼓励说很好啊，加油啊这样子。
嗯，
白饭然后你要吃我再给你白饭。对，其实受蛮多温暖的啦。
嗯，应该说在他们的现实环境之下，或者是他们有很多的局限之下，他们没有办法完成的梦想就交付给你。 对，
对，我们就是那成为一种代言人，帮他们完成这样路上一个小小的邂逅，但是后面的冒险就由我们来完成。
对， 对，
你所没有达成的梦想就由我们来完成。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台湾和可能北越啊或者是那些其他的地方的这些退休之后环境可能应该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可能还是有落差啦。
对啊，
对啊，就像台湾很多人退休，很多人其实包袱也很多，他还跟我说我看你很热血，但我不可能跟你一样。
嗯，
确实啊，你确实不可能跟我一样，因为
骑车骑成这样。
我后来写书的时候在求反说哇我真的疯了，我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我自己，我觉得说我那时候怎么会做这种事啊，天哪。
对，
就又鸡皮疙瘩起来了。嗯，那时候看照片，然后 那时候记录的文字，
对，
天哪，真的蛮屌的。自己会觉得
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就是我是提供那个勇气给大家，那大家不用跟我做一样的事。
嗯，
你们可以就是利用书
对
来看看我到底做了什么，利用书我带你们去玩这样子。
对，就是给大家一个 做事情的勇气啦，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冒险旅程。
我开阔大家的眼界。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要去做那么疯狂的事情，对不对？骑车，而且呢还蛮危险的。但是其实啊，这个就是一个勇气，要去挑战一件自己觉得诶不太可能的事情。不一定是要骑车啦，还有很多的事情呢挤来挑战的。先来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持续请到的余森来分享这一趟的冒险之旅。
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办一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大家想要去这几个地方的话，还是很值得参考这本书。
对，当然也是可以参考，所以我觉得它的面向其实蛮广，包含励志，包含旅游，包含那个旅游工具书，那也是一个。你要怎么玩？你要怎么走？会遇到什么事情？
对。还有一些的注意提醒，对不对？
对，
真的很重要。
都在里面
了。嗯，还有遇到的一些的有趣的或者惊险的事情，其实在当中真的收录了很多。
对，
那接下来有会有下一趟的可能吗？这样冒险。
应该说，我其实那时候结束之后，我又马上跑去了日本爬富士山。
我天哪！
对，我结束之后，我八月初结束，然后我九月初又爬富士山。
嗯，
然后十一月跑去菲律宾宿务这样。
嗯，
对，那就是那时候大家都跟我说。哎，你在台湾，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啊，你下一个地方要去哪里？
对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真的是很累了，我那时候跟自己跟大家说回家，我只想回家休息，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自由其实不是你到底去哪里棒，而是你心灵上的自由，
对，
你想要做什么那个才是所谓的自由，真的去完成了，
对
对，然后当我充电完之后，所以我上个月我又再去北越一趟，但这次北越去更夸张，因为上次没有完成嘛，这次北越我们打算要去。七天六夜，然后走那种全越南第五难的山，然后走那种是没有路的，山青在前面砍树的那种路。我们打算是要走到大概是越南跟辽国的边界，对，还有中国的那个三角边界。但是我第一天还没有到山青家的时候，我们先去最高的瀑布，那个路是右边山壁，左边是山崖。
好可怕，
悬崖，真的是悬崖哦，真的很夸张，
直接下去的那种，
一个石头掉下去它滚大概一分钟不停，然后到山底那种，然后路宽大概一公尺以内，然后那种黄土山，然后路面石头很崎岖啊，然后结果我在回程的时候掉到悬崖下面去，
我的天哪，
当下真的是觉得哇，真的是他妈我要死掉了，我真的要死掉了，对，
开始跑马灯了，
跑马灯，我看到我自己，然后叫不出来，我连人带车摔到山崖下面去，
天哪，
我说完蛋了，当下我想说完了，真的完了，不是钱没了，就是命没了，对，真的是当下是有这样很深刻的体悟，所以第一天我们弄一弄又把自己救起来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回去了，然后回去越南看个医生，那时候我还一波一波的，因为我去照 X 光嘛，隔天又再出发，隔天又去北越，三环北越，那这次玩的路程有点逆向啦，像是就是我那时候书里面一开始写的北越那一段，我又重回一段，但是逆向的走，然后去恐龙山脊，
对，我只能说年轻力壮真好，就是受的伤也比较好康复，或者是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真的也好险呢。
对，因为常常我就跟大家说，要勇气之前要先面对你的恐惧，跨克服恐惧才可以出发嘛。那
对
我自己面对恐惧的方法就是面对它。
嗯，
你像如果一只流浪狗对着你吠，你该怎么办？
对，
面对它，你如果跑走或者是你害怕，它其实是
追过，
越往你追。对，所以你面对它之后，它就觉得哎呦，那个气势不一样哦。其实我觉得面对恐惧是这样子的方式，但是我这次去北越，我发现说不对啊，我就是害怕悬崖。二次出发，我走在路上，我身体是整个发烫在抖的，是因为刚摔完车嘛，真的没
有
复原。旁边又是那种深山，我还去恐龙山脊。山脊的意思是我走到山底上，左手边、右手边就是悬崖，
就直接三角下去。
对，它就是一个三角形那样子的路线了。哇塞，那个。一个脚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就滚下去了，不管左边右边，所以那个心情是非常复杂，是跟大家说要克服恐惧，但其实我自己我还是觉得哇，我真的面对它我还是很害怕，但是后来又发现说真的只能面对它，我才可以去了结那个心中的那一块缺失啊，对，
所以真的是冒险的心还是要放得很大胆，
很大胆，你还是得大胆的去做，才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里，跨出所谓的舒圈，这样
一直不断在挑战自己，其实，
所以我之前去演讲的题目也有跨越舒适圈的这个 对啊，所以就觉得像这一次的故事我觉得也蛮励志的，我想把它写下来，所以我在想说要用什么方法呈现，可能啦，可能会再写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蛮励志的，有点突破我自己，重新又
认识自己，
对，又认识自己一次，然后跟自己价值观又完全颠覆了，那样子的感觉。
其实每一趟的路途，不管是远门或者是这种近距离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更多的自己的不同面向，对不对？
对，
包含了自己的害怕或者自己
的
喜欢的东西，可能也都不太一样。
对，你会跳出来说：“哇，你之前在台湾这么厌世啊，结果到国外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就是对啊，微不足道的，或者是需要人家帮忙的。”其实我觉得很多面向是可以很值得探讨，很值得自己去认识自己。
对，其实大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如果大家觉得说，这样子冒险可能自己的体力啊，在很多的行动方面没有办法达到的话，说不定可以从一些比较小的挑战开始，就是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就算是一种挑战，对不
对？
对，
像其实台湾的山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不输越南。
对呀、啊，
所以其实台湾的山也可以多去爬。
嗯，
而且我觉得百岳是还好，因为百岳都是光登山客，其实。那个路面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它比较安全嘛，大家
都
做
好了很多的设施。
反而是那种北大武那种，那种三千以下的，的那种山，对啊，什么魔鬼湖啊什么的，那种是比较有挑战性，
就是比较真的是比较人迹罕至的地方。
对，像我同学他是做生物采样、森林采样的，
酷，
昆虫、植物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南部的山，走进去是八天七夜，然后也是没有小的。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台湾也可以体验这样子的活动，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
对，
并不一定国外比较好。
对，
所以我之后会想要回到台湾来，就是像我是台南人嘛，我想要回到台南去，让更多人认识台南，去介绍我的家乡。
啊、这也算是回馈方的一种做法。
对啊，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家就是一直往外崇洋媚外，就是、然后贵古见今这种感觉，就是老的比较好，然后国外比较好，但其实
月亮比较圆。
对，但其实没有，台湾真的是很好。
嗯，
你比较出来，其实很多人还是海归会回来嘛。
嗯，
那就是因为他比较完之后，发现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对，
那当然也是需要比较，没有去过的想法跟去回来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偶尔去外面绕一绕，其实还是会对于台湾这块土地有更多的情感或者是连结，
对
不对？
没错，
反而是也越来越爱上台湾。
对，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么幸福，你还嫌什么？
对啊，我们的那个便利商店那么的密集，饮料店那么的多，
对啊，台南就牛肉汤就可以喝，你国外没有地方可以喝牛肉汤，之类的啊，就是类似这种，你当下会很想吃什么？一些习惯的小吃的时候，
对
啊，你没有办法满足的，可是台湾是都可以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身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常常说它是鬼岛，但是在比较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也还好。
对啦，鬼岛其实我觉得就是个人定义嘛，你要怎么样，你有怎么样自己的生活，你没有去，你只会抱怨，你不会去改变，其实一切
对
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嗯，
那你今天开始跨出去，你去改变，尝试你想做的，那当然薪水什么的，我相信那个环境也会不一样了。
对，
接触的人群不同，那当然你的心境也会跟着不同嘛。
所以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挑战一下自己的不可能，才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或者是这个可以有多大不同的这些改变的地方。
没错，真的24岁而已，讲起来还很老，
感觉就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其实真的是透过了这几趟的旅程，尤其是去年这60多天的旅程当中，也感受到了很多自己的成长啦。虽然只有这两。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算是一个检视自己大学以前到底做哪些东西，因为我自己人生其实也是经历了蛮多可能大风大浪，虽然这样讲还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就以这个年纪来说啦，我觉得跟同辈来说其实我觉得我是比较成熟的，因为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是打棒球校队的，然后我们教练其实他是很传统派的，所以他常常就是我们四五点就要起床练球。
哇、哦、真的是很
传统，大学哦，四五点哦，
好早哦，
然后迟到要蛙跳进去，
嗯，
然后他会极尽所能的羞辱你这样子，
嗯，
那你能怎么办？你只能忍着咬着牙，就是撑过去。
对，
所以我发现，当我见过地狱之后，其实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一直在危险边缘这样。我会去探视每件事情，那个对，就是可能跟不可能。
对，找到了旅行的意义，对不
对？
对，
没错，
这很重要，不是只是去走马看花、打打卡，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你去了哪里这样子一个感受。
对，因为我上一本书其实是书澎湖的旅游书，
嗯，
所以其实我自己就要去找景点。
对，
对，我自己就要去找景点，就是当那种开拓者的感觉。
嗯，
所以其实现在很旅游对我来说， 有好有坏啦，做这些事有好有坏，就是你现在很多旅游对我来说是没办法做的，
嗯，
因为你都冒险过了，
啊，
你还要去玩那种跟团的吗，嗯啊？怎么可能？你要住那种
回不去了？
对啊，我就住那种饭店烂，人家说好烂哦，这怎么这样？
嗯，
有热水吗？他说有啊，可是浴室很烂。我说有热水你还嫌什么？我们那时候没有热水，
对，啊，
有冷气吗？有啊，很烂。
嗯，
有冷气你还嫌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其实最低最基本能够生存的限度达到了就好了。
嗯，
那时候都是以这个心态在走，所以到后面其实
真的，
我现在住在旁边的青年旅店，然后说，嗯，哇，太幸福了吧！还有浴室也还有母，
对啊，
还有润发乳，还有，嗯，对啊，你不用准备什么。我那时候就一块肥皂洗身体、洗头发、洗脸，还洗衣服，
嗯，
一块肥皂完成了。
嗯，
对，只差没有拿来刷牙，很夸张啊。
嗯，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不同的历练啦，也是从外国这一趟的旅程当中学到很多自己的不可能，还有很多的临机应变的方式。
对啊，就是真的是面对问题解决它，对。
嗯，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害怕，如果觉得说诶自己有想做的事情的话，那就勇敢的跨出这一步，之后呢其他99步大家就会跟着一起合力完成。
对啊，失败又如何，失败就失败啊。我觉得常常是这样，就是当你今天80岁的时候，你会回头想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你会想说，如果我当时候做这件事情，
嗯，
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
那第二个选择是，我那时候做这件事虽然失败，但是诶还好我有做，诶，
嗯，
那两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你走没办法回头了。
嗯，这倒是，我们的人生是一直不断往前进的。
对啊，你做你失败，知道你做过啊，你知道说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过程，但是你没有做，你永远只是在想，诶，
嗯，
就像巷弄一样，我在台南是很多巷弄的。
对，
我爸每次送我上下学，其实都是走巷弄，嗯，不同的巷弄这样走。
嗯，
如果今天是巷弄走过，你怎么会知道它可不可以通？
对，
那就算不通怎么办？
嗯，
就走回来嘛，浪费一分钟。可是你以后，你一辈子都知道这条路通不了啊。
嗯，
对。那如果通得了呢，是不是就是不同的风景？
对，
对吧？那你就可以利用不同的路，省了十几分钟，或者是你又 有不同的视野，发现不同的小店，不同的居住环境，那不是就是一种发现吗？
嗯，所以其实这要尝试啊。
对，生活是在旅途中，我觉得就是这样 life in life。我自己是这样子给自己的一个座右铭啊。
对，其实真的听到了之后会不相信他只有24岁。
我真的只有24岁哦，刚满而已。
对啊，其实经历过那么多的故事，可能真的是在这趟旅程当中的收获啦。那可能也是真的就希望呢在未来呢有更多的一些机会跟大家分享。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未来机会不排斥，如果继续走的话，要当作家或者是去主持旅游节目，那也蛮有趣的。嗯，
对啊，
那都是一种可能嘛。
嗯，总之呢就是不要画地自限了。
对啊，或者是到时候考公考公务员。
很多可能都有可能。
对啊，我觉得很难讲啊，真的完全没办法去讲。
说不定到某一个的年纪觉得需要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就会往那个生活去。对不
对,
对
啊，如果到时候结婚了有小孩，其实真的跑不了，那也没办法啦。
总之呢就是期待你之后的发展。
对，没问题。如果大家对我的生活还有兴趣，其实可以来我的粉专看。
嗯，
对，
粉丝专有名称。
黄雨森，草头黄，大禹治水的禹，森林的森。
嗯，
然后生活旅游人。
嗯，
对，可以帮我按个赞，留个言，大家交个朋友。
啊，其实在上面就很多的分享，包含了可能在之前的这些旅程，或者是未来可能的这些路线呢，都会在上面呢有很多分享，包含一些的冒险的惊悚的故事。
对啊，惊悚的故事或者一些小趣事，嗯，没办法收入到书里，书里不好讲的呀，啊，我们在那边讲。
嗯，对，大家都可以上网看看了。所以呢，如果真的大家想要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的境界，或者是人不同的极限的话，其实这本书籍就是给大家心灵非常好的一个鼓励的一个作用。它除了是旅游书之外，它也是一个还蛮励志的书籍。
对，
就跟分享到了很多可能和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书局书店呢来找找这本书籍哦。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真正活一次，我的冒险没有尽头》。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邀请到的是作者黄雨森，雨森来到节目当中，雨森谢谢你，
谢谢，拜拜。
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歌曲就是这一首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再出发》。因为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个很经典的歌词，就是风大雨大太阳大，好像呢在这一趟的东南亚之旅当中呢就是这样哦。因为呢艳阳高照，但是呢时不时下着倾盆大雨捣乱的行程，但是呢雨森还是屹立不摇的完成这趟旅程，而且呢继续的挑战。虽然在当中呢有很多生死交关的时刻，但是呢都是克服了自己 己的恐惧和困难前行。当然呢，各位的大哥大姐们不用一定要做那么危险的事情，只要呢挑战个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只要呢完成然后呢决定出发，就是一件还蛮棒的挑战了。希望大家呢喜欢今天的冒险之旅的分享，我是子荣，我们节目当中再见喽，拜拜。
再出发，再出发吧，你是阮的第一名，讲究点一款命，把艰苦当作跳恰恰，不免惊，不免惊啦，咱是勇敢的小飞侠，带着光辉行，人讲无惊袂出名。
瓶子好特别啊，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哈、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